甘霖好信息系列。怎样为主发光？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怎样为主发光的第四讲。首先让我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们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一个宪章或者是一个章程，您要怎么回答呢？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有圣经，圣经就是我们的宪章。不错，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准则。可是在全本神的话里面也有基督徒应该怎么行事为人的摘要，那么这个摘要的宪章在哪里呢？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长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基督徒的宪章。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以后，如果没有一个宪章来引导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如何做一个基督徒，如何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可是这个话是很抽象的，我们应该怎么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呢？再说现在的教会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章程，可是教会好像总是不能达到神所期望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同样是我们教会的章程没有照着神给我们的宪章。这么说，到底神的宪章在哪里呢？感谢主，主给我们天国的宪章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是很清楚的。可惜的是，我们常常视若无睹，把它忽略过去。很多时候，就算是看见了这三章圣经，也觉得这三章圣经说的是我们不可能做到的，那又何必花功夫去思想它，去明白它呢？更有些人自作聪明地说，这三章圣经不是主要我们现在去遵守的，而是主把将来国度里的标准告诉我们，于是他就可以自己原谅自己，不需要照着这三章圣经的话去做。还有一些人更加强词夺理，他们说这三章圣经是犹太人的法则，我们基督徒不适用。其实弟兄姐妹，说这种话的人，他们根本不懂圣经。您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耶稣不是明明说吗？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假使这三章圣经确实是给犹太人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就更应该遵守了，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就是我们的宪章。不管是教会是团契，我们想要讨主的欢喜，就必须努力地把这三章圣经活出来，一五一十地照着这三章圣经去做。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三章圣经，我们就无从为主发光。如果一个家庭不遵守这三章圣经，这个家就不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如果一个教会不实行这三章圣经，教会就得不到神的同在。我们常常会说，新派的人强调这三章圣经，可是没有救恩。不错，这是他们的错误。因为一个人没有本钱就不能做生意，我们如果没有救恩就没有神的生命，一个人没有神的生命就没有能力把天国的宪章活出来。问题是我们有了救恩却不肯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像人有了本钱却不去做生意一样，这也是错误，和新派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遵行天国的宪章，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一讲我要和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三章圣经里最关键性的两节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能不能照着这两节经文去做，就决定我们能不能遵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个天国的宪章。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和十四节，那么我们谈遵行天国的宪章就只不过是空口说白话而已，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两节经文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弟兄姐妹，在这两节经文里，我们首先要问，你们要进窄门，这个你们是指什么人？我知道很多人常常用这两节圣经来劝人信耶稣，以为这两节经文是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的。可是我们解释圣经必须根据上下文，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那么我们要知道谁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所说的你们，我们就要仔细的查考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您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他怎么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弟兄姐妹，这里的他们是指谁？当然是指门徒咯。然后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当然也是指的门徒，不是门徒怎么能做盐？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门徒怎么能做光？还有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可见你们就是承认天上的神是他们父亲的人。再看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然后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弟兄姐妹，您看见了吗？很清楚，这个你们不是指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而是指耶稣的门徒。这么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除非不愿意做主的门徒，否则这三章圣经就是对我们讲的。可是圣经说你们要进窄门，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奇怪呢？我们信耶稣的人还要进窄门吗？我们信了耶稣，不是耶稣什么都给我们预备好了，一切都妥当了吗？我们不是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了吗？哎，弟兄姐妹，这是今天败坏了的教会所做的教导，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是把神救赎的恩典廉价出卖了。请问我们办学校也好，开公司也好，能不能说好了，您已经登记了，已经挂了名了，可以去享受您的生活，不需要做工了？不，不是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神救赎我们是给我们本钱，让我们去赚钱，神从来不要我们做个懒惰的人。弟兄姐妹，廉价的救恩是地狱里的记号啊！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进窄门。换句话说，除非我们不想讨主的喜欢，如果我们想要讨主的喜欢，圣经说，你们，门徒们，你们要进窄门。不过，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从来不会勉强我们，在基督里，什么事情都是要甘心乐意的。他说，摆在我们前面的有两个门，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宽门，我们需要做选择。神是爱，他要我们从心里爱他，他不会勉强我们，因为不甘心乐意做的有什么意义呢？爱是不会勉强别人做什么的，对不对？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选择宽门的话，那个门会把我们引到灭亡去。那么弟兄姐妹，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信耶稣不是得救了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怎么信耶稣还会灭亡呢？这样救恩的保证在哪里？这里我们要知道，古时候的字汇很少，所以一个字往往有好几个意思。灭亡这个字就是这样。既然我们刚才说过，这句话是对信耶稣的人说的，那么这个灭亡肯定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不至灭亡的灭亡，它还有另外的意思。事实上，在原文里，这个字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或者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四节的枉费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灭亡可以翻译作枉费。哦，弟兄姐妹，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如果你们要进宽门，是的，宽门比较方便，可是他会把你们带到枉费里去。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恩典，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死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除掉我们的罪，让我们享受天上的平安喜乐。他花这么多的心血在我们身上。可是假使我们选择宽门，主耶稣只能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在你身上的功夫都枉费了。就像父母节衣缩食供应孩子读书，如果孩子不上进，叫父母枉费了一生的心血一样。哎，弟兄姐妹，您愿意叫神的心血枉费吗？您愿意叫神伤心吗？可惜很多人就是选择宽门走大路，因为圣经说进去的人也多啊。我们看今天末世的教会就是这样，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开始就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危险是不能管制的意思。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就是用这个字来形容没有人能够控制那个被鬼附的人。也就是说，圣经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么，人怎么不能控制自己呢？下面就是末世教会的光景。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等等等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念到这里，我们会想，这肯定是说那些不信主的人吧？只有不信主的人才会这样，信耶稣的人怎么会这样呢？可是我们继续念下去就会知道，这些都是描写末世的教会。因为第四节和第五节说，他们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弟兄姐妹，不信主的人有什么敬虔不敬虔啊？只有信主的人才能用敬虔两个字，不是吗？可是圣经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然后第七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会到这个地步？教会不是有讲道，也有查考圣经吗？不错，可能信徒知道创世纪说什么，出埃及记说什么。问题是，真理和理论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就是经过圣灵的光照，看见理论背后的事实，那才是真理。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懂得很多圣经，假使他没有看见，那么他所懂的不过是理论而已。所以我们传道人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所讲的是理论还是真理？理论只能叫人的头脑越来越大，却不能叫人的灵命长进。只有当我们看见了，我们去告诉弟兄姐妹，那就不是理论，而是真理，圣灵就会做工。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不是引导我们进入理论，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知道有些教会聚会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几位老年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青年人讲究实际，如果传道人没有法子叫他们看见真理，他们谁高兴听一大套的理论呢？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末世教会为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就是因为听的人听道听不进去。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听道听不进去，灵命怎么能够长进呢？可是为什么一个人听道会听不进去呢？我们看第八节，那里说，他们的心地坏了。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根据原文，这两节经文里的心都是指我们里面的灵觉说的。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恢复我们里面灵觉的功能，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情。问题是，假使一个人有了灵觉，可是他不好好留意这个灵觉，那个灵觉就会坏了。这个不是说他没有灵觉，可是他的灵觉没有功效了。就像一个人有眼睛，可是眼睛坏了，不戴眼镜就看不见。或者一个人有耳朵，可是耳朵坏了，没有助听器就听不见一样。他在讲道的时候也许没有睡觉，可是他的灵觉却在那里打瞌睡。那么灵觉坏了会有什么结果呢？第八节继续说，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个废弃两个字是不及格的意思。比方我们要知道一块金子是纯的还是假的，我们可以拿到店里去试一试。如果试了以后知道这块金不纯，意思就是这块金子不及格，不够标准。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心地坏了，就是在真道上不够资格了。一个人的灵觉如果不够资格的话，这个人听到哪里听得进去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留意我们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听得进去。如果我们听不进去，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是什么让我们的灵觉沉睡，不再敏感。也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仔细省察，看看我们是选了哪一个门，是宽门呢，还是窄门呢？弟兄姐妹，不要跟着大多数人走，免得让神在我们身上枉费了心血啊。前面我们说了，神拯救我们以后，有两个门在我们面前，一个是宽门，一个是窄门。宽门把人引到灭亡，枉费了神的救恩。那么窄门呢？窄门把人引到哪里去呢？圣经说，窄门是引到永生去的。弟兄姐妹，这里又有问题了。圣经不是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我们不是信耶稣就有永生吗？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吗？我们传福音，要人把自己的罪交给耶稣，接受耶稣进到他心里。因为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明明地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也就是说，永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接受耶稣就有永生。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进窄门，说窄门是引我们到永生的呢？到底永生是白白得到的，还是有条件的呢？对了，我们有了前面的经验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可能同样的是因为永生也有另外一个意思。事实上，原文的永生在新约圣经里确实不止一个意思，其中一个当然就是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叫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的，所以我们接受了耶稣，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思想也就改变，感觉当然也就跟着改变了。可是永生还有第二个意思，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意思就是，一个人要放弃这个，放弃那个，才能有永生。 可见这个永生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永生不一样，我们必须根据上下文来明白它的意思。我们看二十八节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哦，很清楚，是不是？我们把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连起来念，就晓得二十九节说的永生，就等于二十八节里和主一同坐在宝座上。换句话说，这个永生就是和基督一同作王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就可以认识一个原则，在新约圣经里，凡是有条件的永生，就是指和基督一同作王；凡是没有条件的永生，就是指神的生命。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神的恩赐，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礼物，只要我们接受，这个礼物就是我们的了，这不需要条件。可是要和基督一同作王，这就有条件了。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并不只是要我们有资格上天堂，神是爱，既然他爱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他肯定对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和他一起管理这个宇宙，和他一同掌王权。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和第七节说的，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是神给人的应许。接下去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弟兄姐妹，他的应许肯定会成就，可是今天万物哪里服我们呢？就是一个蚊子咬我们，我们也对付不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怎么能够管理万物和主一同掌权呢？主有办法。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弟兄姐妹请记得，主耶稣为什么钉死在十字架呢？我们常常说，耶稣钉十字架又为我们复活，是为了我们的罪。不错，耶稣死而复活，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得到生命。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目的，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往下念，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感谢主，主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和他一同作王。今天我们得到了神所赐的永生，这是一个基础，好像我们得到了本钱，神要我们用这个本钱去做生意，好叫我们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里有份。启示录22章第5节说，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进窄门。换句话说，假使一个人不信耶稣，就没有法子得到神的生命，一个人不进窄门，就没有法子和主一同作王，这是全部圣经很清楚的真理。这么说，先要进窄门，然后走小路，才能引到永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到窄门，不然小路就无从走起。那么窄门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的书信是这样写的，头一部分讲到生命，以后一部分讲到生活，罗马书也不例外。它前面11章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后面从12章起 是告诉我们怎么在生活上操练自己，好叫我们将来能够和基督一同作王。弟兄姐妹，如果得到了神的生命，样样都满足了，圣经又何必告诉我们怎么行事为人呢？这么说，在这两个部分当中的罗马书12章第1节，就是从得到神的生命到装备自己成为天国人才的门。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必须进入这个门，才能够开始操练和基督一同作王的生活。那么我们看罗马书12章第1节，就知道这个门是什么。经文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看见了吗？这个就是窄门，窄门就是奉献。哦，一讲到奉献，有人也许会说，我又不去传道，我何必奉献呢？不，奉献不等于为主传道，传道需要有神的选召。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选召就去做传道，这个人会苦死了。没有神的选召，千万不要去做传道。而奉献是每一个愿意走小路的基督徒必须进的窄门，没有奉献就无从走小路。那么奉献是什么呢？奉献其实很简单，就是从今以后完全为主而活。我们在单位上工作，是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我要把工作做得好，叫人看见神的孩子是多么忠心，叫神得到荣耀。我们在家里照顾孩子，是主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要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教导我们怎么教导孩子，神会为我们负责。我知道有些姐妹上街买衣服的时候会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选到合适的衣服，可以荣耀你的名。有些弟兄去理发的时候也会祷告说，主啊，你让我理发理得好，让我可以荣耀你。弟兄姐妹，为主而活，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我们洗脸不是为了别人表扬我好看，这是主给我的，我要保持整洁。我们穿着整齐，为了叫人看见我是主的孩子，这是奉献，是基督徒每天生活应该有的态度，也是叫我们得到平安喜乐的秘诀。一个人如果不肯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怎么能够走小路呢？一个人如果不是这样的奉献，将来也不可能和主同掌王权啊。换句话说，奉献是一种操练，操练我们和主同心，将来跟主在国度里一同作王。好，那么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进了窄门，下面就是走小路了。可是什么是小路呢？小路在哪里呢？马太福音7章后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小路。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弟兄姐妹，耶稣早就知道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很多，可是进窄门走小路的人不多。那么什么人可以进天国和主一同作王呢？就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可见什么是小路？小路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读圣经只是因为圣经很好吗？如果这样，我们不如去念4书5经，那些书可能更适合我们华人的需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我们读圣经因为只有圣经是神的启示，只有圣经能够让我们晓得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晓得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即使一天到晚说主啊主啊，耶稣说不能都进天国。那么怎么能够进天国呢？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有份，我们就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非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读圣经。可见什么是小路？小路就是不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单单遵行神的旨意。 这是一条很窄，不容易走的路。不久以前，有一位年轻人，我为他觉得特别惋惜。他对我说：牧师，您应该多讲一些社会的需要。耶稣在地上不是也顾社会的需要吗？我告诉他：弟兄，请原谅我，您对圣经的了解太肤浅了。不错，社会的需要是要顾，可是圣经除了社会的需要，还有很多更重要的内容。于是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圣经说些什么。他说：嗯，虽然圣经这么说，可是我想……我说：对不起，圣经是绝对的权威，您没有地位可以想。弟兄姐妹，我们是谁，可以和神辩论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呢？我们只有完全照着去做的份儿。接下来，马太福音第七章22节是我常常用来警告我自己的话。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哇，那些人能传道，不但能传道还可以赶鬼，不但能赶鬼医病，还能行异能，就是做一些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可是23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的意思是我不满意你们。为什么神不满意这些人呢？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原文没有那么严重，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守法的人。主说我不满意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无恶不作，你们传道赶鬼行异能我都晓得，你们是奉我的名做的，我为了我的名成全你们的工作，可是你们没有守我的规则，所以离开我去吧。哎，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坐在神的身上呢？神所要的是要我们守他的规则，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尽我们所能的遵行天国的宪章。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告诉我们，进宽门走大路的人很多，进窄门走小路的不但是进去的人少，找着的人也很少。可是如果我们不奉献自己，不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从哪里可以为主发光呢？那么您愿不愿意现在就甘心情愿地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进窄门，从现在起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为你而活，遵行你的旨意。我不懂的地方求你教导我，我做不到的地方求你刚强我，我立定心志跟随你。虽然很多人进宽门走大路，可是我已经找到了，我不要放弃，我不要枉费了你在我身上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和主一同作王。